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南美四国之行的第一站访问了苏里南，谋求以透明法治和公平的原则在南美洲这个最小的国家和中国展开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较量。苏里南今年7月告别了前独裁者包特失统治多年的时代，选举了昌丹多吉担任新总统，为美国启动和苏里南关系的新时代展开机会。丹多吉在会见蓬佩奥之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说，蓬佩奥是自从1975年苏里南独立之后第一名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说今次历史性访问反映出两国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他说同为西半球国家，苏里南期待同美国共同保卫民主制度、法治、良好的治理以及人权。在联合记者会上，唯一获准提问的西方媒体记者法新社的记者问蓬佩奥，中国在苏里南以及整个南美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怎样同中国竞争。他亦问到丹多吉总统会在美国同中国之间怎样作出平衡。蓬佩奥说，过去一年来美国观察到在习近平总书记之下，中共在这里和世界各地投资方式和丹多吉总统刚刚提到的民主、法治、良好的治理和人权等价值观不符。他坚信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模式之下，美国将会在苏里南和地区其他国家取得成功。丹多吉说，同中国的关系不在他同蓬佩奥会谈的议程当中，苏里南亦不需要在美国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他说苏里南同美国进入一个强化合作的新阶段，而同时苏里南亦同其他国家有良好的合作。在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拒绝刊登美国驻华大使文章之后，美国驻华司领馆说，中国审查者继续阻止美国大使在中国主要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不让他对中国人民讲说话。美国驻华司领馆星期四发出推文说，中国的微博和微信再次阻止布兰斯塔德大使在这两个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上刊登阐述美中两国以对等原则建立建设性关系重要性的文章。美国驻华司领馆在推文当中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经常出现在美国新闻节目和出版物上不受阻碍，而同时在北京，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就面临审查。人民日报说，布兰斯塔德大使的文章内容漏洞百出，同事实严重不符，不符合该报刊登来稿的一贯遵循标准。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刊登了布兰斯塔德的这篇署名文章，文章说当前美中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策略性、选择性地与美国挂钩，但是系统性地限制美国人进入中国社会。布兰斯塔德大使将会在10月离任，他出任驻华大使之前曾经担任爱奥华州州长多年。美国劳工部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报告说，上个礼拜有86万员工申请失业救济金，比之前一个礼拜略有改善，但这个数字仍然显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持续冲击。美国仍然有1800万美国人失业，9月初的失业率是 8.6%， 经济学家说失业率在几个月之内可能会居高不下。在大流行病毒期间损失的2200万个美国就业职位只有大约一半得到恢复。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8月份增加了140万个工作机会。最近几个礼拜每周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似乎稳定下来，上个礼拜的86万比之前一个礼拜减少了33,100。最近几个礼拜的申请数字远低于3月尾新冠病毒疫情席卷美国时破纪录的690万人。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2020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投资大幅度下跌，达到9年来的最低水平。影响投资的主要原因是两国关系恶化，很多中国企业被迫缩小在美国的业务。据总部设在纽约的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在这份报告当中说，从今年1月至6月，两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总额是1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6.2%。 而在2016至2017年上半年，双边投资额接近400亿美元。报告说造成2020年上半年投资下跌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此外，在这半年当中，特朗普政府因为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加大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 中国的华为公司被列入贸易黑名单，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亦受到类似警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拦截，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星期五踏入第27日，他们不能够同外界接触，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亦都不能够同他们会面。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60%受访者支持港府向广东省政府要求重速移交12名被扣押的港人。协助被扣押港人家属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锦新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制度有疑虑，他又批评港府没有主动要求移交12名港人，做法并非一视同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2名香港青年，8月23日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拘捕。一众家属其后透过香港警方收到来自中国当局的通知，12名港人正是在深圳市盐田看守所被拘留，至到星期五，即是9月18日，踏入第27日。12名港人被扣押接近一个月，他们完全不能够同外界接触，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亦都不能够同他们会面。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12港人的家属星期六，即是9月12日，会见传媒，哭诉亲人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他们提出4项诉求，包括拒绝官派律师，并且促请中国当局立即让家属委托的律师面见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合适药物给有需要的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准许被拘留者致电家属，要求香港政府确保港人权利得到保障，并且立即将12港人由中国大陆接返香港。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在9月14日至17日进行，合共有12,696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回应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整体有60%的受访者支持香港政府向广东省政府要求重速移交12名被扣押的港人，而反对的有31%。细分受访者的政治立场，回应问卷的11,002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91%支持港府向广东省政府要求重速移交12名被扣押的港人，反对的只有5%。而在1,059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亦都有30%支持重速移交12名港人，另外有57%表示反对。協助被扣押港人家属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锦新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非常看重香港人的身份，而中国当局声称12名港人触犯的偷越国边境罪是不是严重罪行，值得商榷，应该尽快遣返。
相对来讲，不如你甚至以往有些做過打劫香港的，咁大陸去到內地咧，匿藏啦，想咁啊，發現咗啦，捉翻啦，咁佢咧都冇告呢啲罪嘅喎，咁即係證明咧，如果佢喺內地有好嚴重嘅罪行，咁佢係會告啦。咁但係如果佢拉到佢，又唔係指稱佢喺內地有啲咩咁嚴重嘅罪行，可能就係純粹係越境，咁甚至佢匿藏都未必係嘅，佢唔會蠢到去嗰個匿藏噶，香港人覺得啊，即係。一般相信可能去離開香港想去台灣或者點嘅啫，係嘛？咁即係連匿藏都唔係，咁啊有咩咁嚴重嘅罪行咧？咁於是咧就，既然你指稱又唔係咁嚴重嘅罪行，咁所以咧更加應該咧就遣返翻嚟啦。
涂谨申又表示，民调进行期间，啱啱系12名被扣押港人嘅家属会见记者之后，反映佢哋委托嘅代表律师遇到好多困难，未能够同当事人会面。佢认为民调结果亦都反映普遍香港人对中国大陆嘅制度仍然有疑虑，倾向相信12人喺香港接受司法程序会得到比较合理嘅对待。
我的解讀就是，香港市民就覺得無論你內地怎樣說自己怎樣進步了很多年，但是香港人始終覺得內地的制度是有些疑問，有些問題，有些保留。甚至因為你現在見這幾天，就是統計那幾天就在一路醞釀，就是香港人那些家庭所請的那些內地律師呢，就遇到很多困難，即這個是按內地的法律都沒辦法能夠代表到那些被捕的人的權益，又見不到，又音訊全無，又不能夠譬如打電話又不得，是吧？
涂谨申质疑港府处理12名被扣押港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做法和以往的案例比较并不是一视同仁，例如涉及2016年旺角暴动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仰未有出席法庭聆讯被通缉，后来黄台仰去年在德国现身证实取得德国的难民庇护，港府立即要求德国政府移交黄台仰返香港接受审讯。涂谨申又表示，近日有5名香港人怀疑偷渡到台湾，被台湾当局截获，港府亦都立即要求台湾当局移交。他担心港府不敢向广东省政府要求移交12名港人，是因为他们最近被中国外交部定性为分离分子，涉嫌触犯国安法。涂谨申又表示，香港民意大多数支持移交12人，可能是担心他们会被扣押在中国内地受审。
即是你一国两制港事港办嘛，最后什么原因？当然我相信市民为什么会这么一面倒呢，就最尾嘅原因就梗係就驚，點解特區政府唔去尋求佢哋翻嚟咧？就驚咧，因為嗰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啊、網站啊嗰啲猛講，就話呢12個人係咩分離分子，犯咗國安法。咁即係如果特區政府又唔尋求佢翻嚟，咁咪想點咧？係咪想即係點樣洗？即係逐啲咁講，洗橫手啊！不如就等內地審咗佢喺香港嘅行為啦，咁樣，咁呢個就好過分嘅喎，因為就算你退一萬步啊，香港已經有國安法啊嘛，而佢一個係告國安法嘅罪行，其他都唔係嘅喎，咁點可以無端端就話十二個喺裏邊見到捉到啦，咁佢就順便審埋內地嘅香港啲嘢啦，咁呢個咧，即係我相信市民點解嗰個咁一面倒咧，就係、睇完呢幾個特區政府態度啊、分析啊。那些嘢聽完之後啊，尤其是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兩邊嘅人咧，即係支持佢翻嚟或者唔支持啦嚇，即係建制派嘅人咧，都好多好辯論。
涂谨申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较早前有4至5名受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被拒绝和当事人会面。他表示最新的情况可能是星期五朝头早有一名中国代表律师去过看守所，要求和当事人会面。看守所表示会将律师的相关要求反映。涂谨申又表示，香港入境处在家属召开记者会之后，答应帮家属转介俾广东省政府的信件。
咁咧，为咗确保内地就知道你哋嘅意见，咁于是咧就入境处就系话你家属咧可以将嗰啲信件咧就交俾入境处，就然后入境处用佢嘅信头啊，即系由佢嘅。特區與特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聯絡咧，就將家屬俾內地的信咧，就係轉俾佢哋。咁呢個比較即係多咗一重嘅意義啦，因為係特區政府轉啊嘛。咁我覺得咧就我哋應該係有幾封都係轉咗噶啦，已經。咁但係因為個家屬咧亦都想 有些如果未找律即未那些公證做到那些呢，那他都即做了，他有些什麼律師啊或者什麼情況啊，那他就寫下去，那有些做得快一點，那有幾封，那不是全部做了。
8月10号被香港警方拘捕，指控他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英文名 Andy， 有关注他的 Facebook 专页 Andy is missing， 李宇轩失踪了，星期四晚刊出他的屋企人发出的英文声明，声明表示李宇轩是一个信奉自由、正义、民主和人权的人，他竭尽所能为香港人争取民主，但是就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现在更加被中国当局扣留，家人已经长达3星期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正在经历的事情，真是很痛苦，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事件，并且促请中国当局在李宇轩被拘留期间维护他的人权。記者問及港人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關注，對12名港人被扣押的事件有什麼影響？陶謹申表示，12名港人的家屬各有不同的看法，擔心的程度亦都有所不同，可能有些家屬擔心國際關注可能引起反效果。他同埋另外一名協助家屬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海迪會尊重各家屬的取態，他哋呼籲港府聆聽港人的心聲，安排同家屬會面。
咁所以我諗希望特區政府咧，即係最重要就係聽香港市民的心聲，尤其是係聽呢12個家長的心聲。佢哋好清楚嗱，我寫一封信前寫已經成個禮拜啦，我就同保安局講。我話喂，可唔可以見面？最好就同嗰啲家庭見面，等佢哋直接聽到佢心聲。就算真係唔得，即係退一萬步，我以往都有呢個經驗。咁你見我咯，啊見我同阿朱海迪咯，係嘛？咁我哋立法會議員，我哋同政府係有好多成日見面嘅嘢噶嘛，係咪？即係咁，我又唔會食咗你嘅，係咪？李家超唔會食咗你噶嘛，大佬，係嘛？即係我就好奇怪，即係一個禮拜佢都唔覆。呢個好少有。
時事評論員黃偉國表示，呢一次民意調查是香港民意研究所我們香港人的最新一輪民意調查。他表示，每一次調查都是針對不同的時事和香港人關心的議題，而每次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接近30%是和港府的立場唱反調，包括呢一次的調查結果。他認為是反映去年6月開始的反送中運動以來非民主派陣營的撕裂。
如果是看回民調數據裡面有30%一些、非民主派支持者他是其實跟政府唱反對的話，那會不會都代表了其實在非民主派支持者的群體裡面其實都出現了一個撕裂的情況呢？那個撕裂的情況也都是說雖然他可能很不滿，譬如可能 很不滿、譬如說、陶議員這些背景 的政治勢力或者這些政治組織，但是同時他都很不滿現在由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權他現在管治的一切政策，無論 是關於經濟啊，無論是、關於怎樣去、令到香港人恢復信心各方面，講到恢復信心，可能要求都是太高。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個星期五，即是9月12日發聲明表示，美國深切關注在中國廣東省被關押的12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他們被拒絕和律師接觸，中國地方當局亦都未提供有關他們情況或者針對他們的指控的訊息。蓬佩奧質疑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保護公民權利的承諾，並且呼籲當局確保正當的程序。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被問到12名扣押港人的情況，他回應表示事件本質是12名港人非法進入中國內地，被中國內地拘留。他認為顯而易見是屬於中國內地司法區的管轄範圍，因此由中國內地處理非常恰當。林鄭月娥又表示， 12人都是在候查候审期间潜逃离开香港。他认为12人离开香港原因是逃避法律责任。他又表示有香港本地或者外国的人尝试转移视线，形容12人是民主人士受到镇压，有意无意描绘到好似12人都跟国安法有关，但是当中只有一个人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专门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的当今中国，所谓的分裂国家是一个超级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一些批评者和法律专家看来，中国当局目前在处理12名香港人所谓的偷越国境案之际，似乎正在践踏反分裂国家法，公然在中共当局所讲的一个中国之下划出国境或者边境，从而公然分裂中共所坚持大力宣扬的一个中国。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今年八月下旬，十二名香港人在香港东南方海域被中国警方拘捕，并被送往中国大陆关押。面对被捕者家属和香港舆论的询问，在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中国深圳公安局9月13日发表声明说，查获香港十二名非法越境人员，并且说他们涉嫌偷越国境犯罪，已经被中国当局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在上述十二名香港人被拘捕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在香港所办的报章大公报发表文章，指控他们试图越境前往台湾。在很多批评者和法律专家看起来，这些香港人无论是试图前往中国大陆定是前往台湾，中国当局深圳指控他们涉嫌偷越国境犯罪，都是明显地违反和践踏反分裂国家法的，公然在中共当局所讲的一个中国之中划分边境和国界，从而公然分裂一个中国。这种做法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是明显的犯罪行为，中国公安机关应当是对当局内部的有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而不是对那十二名香港人采取强制措施。上述批评者和法律专家的论点是，中国当局、中共当局都一直坚持说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中国和中共当局为此仲在2005年3月份公布并实施中共操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然而中国深圳当局将现在却公然宣布在中国的领土之内有不可自由逾越的国境和边境，这个是赤裸裸地公然宣扬分裂中国，并将这样分裂的中国当成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还有批评者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通过中国当局屏蔽的社交媒体推特的账号发声，说这些香港人是试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讲法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外交部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如今已经深陷语无伦次的境地，因为声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有国境和边境，从而将香港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不是这些香港人，而是中国大陆当局，就是深圳当局。香港资深传媒人、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说，中国当局和中国外交部这种讲法从逻辑上来讲是完全混乱的，从法律上去讲，北京的讲法亦都是自相矛盾、自我打嘴巴，可以说是一种非法的讲法。金钟接着说，以习近平为首的当今中共当局的特色就是知识水平低得惊人，以胡言乱语的为官方正式的话语，从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共官方传媒都随便胡说八道。以前中国大陆有解放军军人跑到台湾，中共当局亦都没有拿出这样的非法越境的罪名。这种局面显示出以前的中共当局智商确实是比现在的当局高一些。在中国律师谢燕益看来，恰当地处理十二名香港人所谓的非法越境问题显然是一个难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希望有關當局回到去法治的軌道上，程序上要回到法律上。他說香港的居民在海上被拘卻由深圳公安機關來處理，這裡就有一個執法主體的問題了。他不認為深圳公安機關是適當的執法主體，畢竟那些人是香港人，香港還是有一國兩制，香港有自己的執法和司法機關，深圳司法機關是不是有管轄權都成一個問題。他說香港十二個人的問題到底是一個犯罪行為還是一個行政違法的行為呢？甚至他本身就是一個合法的行為，現在先不去下定論。我想現在首先要尊重程序的正義，程序正義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執法主體問題，要搞清楚這十二個香港人的問題到底是由香港警方還是他的出入境部門來管，還是由大陸警方或出入境管理部門來管呢？還是由台灣方面來管呢？作為一個律師和法律工作者謝燕益說，他更加願意從法律的角度來到討論這個問題。譬如說假如是犯罪行為，那就要有受害一方，而香港人去台灣不需要事先申請簽證，所以說香港人試圖去台灣就是涉嫌偷渡或者是偷越邊界的犯罪，這個罪名很成問題。假如香港當局對這些人出境沒有提出意見，台灣亦都沒有提出意見，深圳當局就對這些香港人施行強制措施，在法律上就是出師無名了。謝燕益還說，即使單純地從邊境或者國境問題去著眼，指控和處罰這十二名香港人亦都是不能夠說是有問題的，因為按照中國的講法，香港、台灣都是屬於中國，中國人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怎能夠是偷越國境或者邊境呢？這樣說是沒有道理的，而且香港人到台灣去本來都不需要事先申請簽證，即使這些人真是偷越邊境進入日本，亦都有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是屬於人家日本管理的問題。謝燕益表示，從與人為善的角度出發，他希望有關當局尊重人權，希望深圳警方及早認識到指控這些香港人涉嫌偷越國境犯罪是誤判，不要製造冤獄。沒多久之前，中國和中共當局操控的網絡民意特工和網絡水軍還在大張旗鼓地討伐一些外國航空公司，指責他們將台灣和香港作為單獨地名列出，是有意無意地分裂中國。儘管這些公司並沒有在一個中共所講的一個中國當中劃分國境或邊境，如今中共當局以及當局的公安局卻公然宣稱中共所稱的一個中國之內有國境和邊境，公然分裂中共所講的一個中國，並將當局如此分裂的中國當作是一個事實來宣布，全然不顧這種宣稱和宣布完全違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所謂法律。中共當局的這種舉措令香港資深傳媒人金鐘感慨萬千。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紅色共產國家根本就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而是一個黨治的國家，一個黨天下的國家，語無倫次的黨的語言，黨的政策就是法律。中國法律人謝燕益說，將在台港和大陸之間行走的公民居民扣上所謂的偷越邊境罪，這樣確實是非常荒謬的。而中國大陸確實亦都係喺2005年通過咗反分裂國家法。喺法律人謝燕益睇起嚟，香港居民喺海上被拉並被中國當局指控涉嫌偷越國境罪，呢一個局面有助外界認識到佢哋經常冇意識到嘅或忽略咗嘅重要問題，就係反分裂國家法以及其他嘅法律，首先係要求公權力要守法，因為某個個人分裂國家是很困難的，但是公權力違反法律、違反主權統一的原則，各行其事，那就不單止是損害人權，亦都可能侵害國家主權、分裂國家。在當今中國，分裂國家經常和所謂的賣國問題一起被相提並論。多年來，很多中國公眾和網民都指出，賣國亦都是要有資格的，無權無勢的普通人並不掌控國家，因此根本就沒有賣國的資格、條件或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防部長本月對東南亞進行了全封式的訪問，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中國繼而跟進和平行動，就會開始削弱美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台北報導。
中國政府網站說，國防部長魏鳳和在9月7日至9月11日先後訪問了汶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並且會見了各國國防部長。他的訪問恰逢美國官員發表一系列的聲明，批評北京在南中國海的擴張，以及美國承諾保護那些感受到中國輕視的國家。東南亞國家聲稱對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他們表示擁有更強大軍事力量的中國闖入了這片的水域，中國就引用歷史記錄來到支持他的主權的聲索。一些學者認為，魏鳳和此行的目的是為了維持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關係，否則東南亞各國政府可能會受到美國的誘惑加入由美國領導的一個反中聯盟。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亞太進步之路基金會研究員阿倫·拉貝納說，中國非常關注這一點，尤其是在中美關係不斷惡化的情況之下，中國並不希望看到一個反對他們的統一戰線出現，所以中國希望緩和緊張的局勢。中國國務院上個星期在他的網站上面表示，魏鳳和在多次會見之中提出維護南海穩定。魏鳳和在9月11日和菲律賓國防部長德爾芬·洛倫扎納會面之後表示，中國和菲律賓應當堅持地區問題應該由地區國家協商解決的原則，維護南海的和平與安寧。新加坡國際事務學會資深研究員胡日山說，魏鳳和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當然是東南亞國家不倒向美國。七月以來，美國官員加大了對中國海上活動的壓力，華盛頓對350萬平方公里的南中國海並沒有宣示主權，但駁斥了北京關於南中國海大約 90% 屬於中國的講法。作為舊冷戰時期的對手，中國官員對美國政府持提防的態度，認為華盛頓意在壓制北京的崛起，貿易、技術和領事問題已經拖累了美中關係。中國的海上主權聲索和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專屬經濟區重疊，中國和印尼圍繞著由印尼控制的納土納群島附近的一大片水域存在著爭議。這片海域因為豐富的漁業和能源儲備而備受到爭視。過去十年裏面，中國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島，在某些情況之下可用於軍事目的，這樣令到鄰國感到不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13日表示，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張是非法的，他承諾支持感覺受到影響的國家。接著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8月表示，美國不會向其他那些認為自己擁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國家讓出一寸草地。蓬佩奧國務卿9月9日在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視頻會議上面重申了他的中國的立場。美國海軍艦艇定期進入南中國海爭議海域進行航行自由行動，這個舉動激怒了北京。拉貝納認為，中國官員必須在幾個星期之內採取明顯的行動，令到東南亞各國政府相信中國防長傳遞的和平的訊息。菲律賓在在線的網站 redplus.com 報導，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上個月指責中國捏造他的海上主權邊界，非法佔領菲律賓的水域。今年到目前為止，中國撞沉一艘越南漁船以及中國監測船航經越南附近的水域，這些都是令到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變得更加差。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東南亞專業名譽教授卡爾塞耶在9月12日的一篇評論文章之中表示，魏鳳和希望令到南中國海沿岸國家相信中國的和平意圖。不過，越南胡志明市社會科學與人民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表示，在沒有後續行動的情況之下，魏鳳和的訪問給人的印象就是太少、太遲了、太籠統和太膚淺。阮清仲說，他認為有一些變化，但這些只是一步而已，要想摸清楚中國人的行為模式，他們還需要等待一段的時間。阮清仲又說，東南亞國家通常避免在超級大國之間選邊站，他們希望根據需要接受中國的投資以及美國的軍事支持。 由十个成员国组成的东盟集团，目前希望同中国结束多年来关于海上行为准则的谈判。该准则将有助于防止在有争议的海域发生事故。中国官员曾经表示，应该在明年之前签署一项行为准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美国正在调整对台政策，同时解密对台军售的电报，而同时中国加紧向台北施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政府进一步澄清，华盛顿的一中政策与中共对台的主权声索不同。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最新的举动不是政策的偏离，而是华盛顿对长期执行一中政策进行巨大调整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星期一通过视频对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长期执行一中政策，这个与北京方面对台湾提出主权声索的一中原则不同，美国方面对台湾的主权问题不持立场。台湾表示将继续加强防御能力，台湾同时感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中国官员在北京敦促美国停止提升对台的紧张关系。美国与台湾正在开始新一轮双边经济对话。台湾上个星期宣布计划取消对美国猪肉和牛肉的进口限制。有些专家认为，这一次对话是向着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迈出的一步。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新的经济与商务对话很了不起，但对话应该被视为是朝自由贸易协定方向的努力。我们依然需要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对话是处理议题的渠道，包括劳工素质、能源供应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这些都不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传统范围以内。美国同时公布了两套外交信电报的内容，包括1982年的对台军售以及华盛顿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后者被视为是不该公布的秘密。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史达伟说，北京有扭曲历史的习惯，因为回顾此类的历史很重要。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份电报指令说，美国的首要关切是维持台湾和平。电报因此认为，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将完全取决于中国构成的威胁。备忘录最后建议，这个最终的保证，美国对台军售将会继续。根据美国前总统里根领导的政府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美国不同意对台军售之前需要与北京磋商，亦不同意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持任何立场。美国同时保证永远亦都不会强迫台湾与北京谈判。专家指出，美国的这一次虽然不是在这对台关系问题上设置新的先例，可利用解密1982年的电报来公布这些保证似乎是新举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尔说，他们很少公开提到六项保证，所以这个是想提升他们的重要性。葛莱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解密这六项保证使美国有机会突出对台承诺，显示台湾是个可靠伙伴。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何瑞恩说，史达伟比过去更加清晰地公开展示了长期政策的内容，但他并没有偏离美国在台湾关系政策上的重要内容。美国一艘驱逐舰星期一穿越了敏感的台湾海峡，北京上个星期向南中国海的争议水域发射了导弹。台湾国防部证实了美国海军舰艇的行动。美国海军舰艇据说是在执行普通使命，情况亦正常。这个是美国海军两个星期以来第二次穿越台湾，被视为在美中关系紧张升温之际发出的信号。台湾有2300万人口，目前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按出口价值计算，台湾2019年是美国第七大农产品的出口市场，亦是美国大豆、玉米、牛肉、大麦、水果、家禽、 与加工食品的前十大出口市场。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台湾将履行地区成员国的责任，继续加强自卫能力与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任何人都不能够低估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而不是什么台湾关系法或项保证。美国认为台湾是亚洲民主国家网络的一部分，称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和世界上一个积极行得的力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台之间的非正式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美国1979年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到了中国，但美国总统依法都必须向台湾提供武器保护台湾。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进入三期实验，北京和他们大型的制药公司开始是承诺有战略利益的国家使用疫苗的优先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国家成为了北京疫苗外交的一个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7月承诺将会为菲律宾提供疫苗的优先使用权。中国大型制药公司科兴生物在8月和印度尼西亚国有制药公司PT Biopharma 签订协议，将未来每年为印尼提供 2.5 亿只的疫苗。9月初杨洁篪访问缅甸，承诺中国疫苗研制成功之后愿意优先与缅甸分享。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格雷戈里波林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这个地区很多国家来说，无论他们在南中国海或者是其他问题上面对中国有什么的不满，新冠疫情是首个要解决的问题。他又说，他们可能觉得北京咄咄逼人，或者不愿意在冲突当中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的疫苗，这样他们会不惜一切的代价。他又说，他非常担心中国选择疫苗最为国。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公共卫生法教授拉里高斯廷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国家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救命的疫苗不应该涉及政治和影响力的考量。东南亚国家对于新冠疫情的控制并不理想，根据统计，印尼和菲律宾是该区域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有20万和近25万确诊的病例。两国政府在疫情开始的时候都应对不力，亦都招致了当地民众的批评。新加坡目前有近6万确诊的病例，而公共卫生条件不佳的缅甸最近亦都出现了新冠疫情的爆发性的增长。有效疫苗的价值不可估量，高斯廷说，这将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医学的资源，拯救生命，重启经济。在全球新冠疫苗研究当中，美国、中国、英国都处于领跑者的行列。目前中国有两种灭活疫苗以及一种腺病毒载体进入三期临床的试验。中国说，科兴的 coronavac 疫苗已经被证明是足够安全，并且说高危的公共卫生从业者已经接种了这个疫苗。但是同时，中国在巴西、印尼和其他地方的大型临床试验还需要个零月才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美国和英国亦都有数个潜在的有效疫苗进入三期，不过在东南亚只有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制药厂商 Actuarius Therapeutics 研发的疫苗进入人体的试验阶段。饱受新冠折磨的印尼和菲律宾缺乏研发疫苗的条件，他们知道自己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国外，但是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提前和各大药企签订购买的协议。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曾经表示，只有在本国疫苗需求全部满足之后，才会考虑和他国分享疫苗。波林说，即使他们想要购买疫苗， 他們亦都要排隊。東南亞國家的選擇似乎只有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境內的新冠疫苗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相比其他的國家，中國可能有更多的迂迴餘地來到和其他國家分享疫苗。雖然新冠肆虐，今年北京對於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咄咄逼人，招致美國和相關聲索國的不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7月宣布，中國在該區域採取資源的做法非法的。8月澳大利亞代表團在一份對聯合國的正式聲明之中亦都使用了這樣的字眼。特朗普政府在8月底宣布對24家公司實施制裁，這些公司參與了九段線內中國建設人工島的項目。同時東盟國家在今年較早時都採取了更加強硬的立場，因為聯合其他國家希望推進涉及南中國海中國東盟行為準則。越南作為輪值主席國，公開批評中國在該區域引起衝突的行為。波林說這些就是為什麼他並不認為越南能夠優先得到中國的疫苗。他又說越南已經預定了一大批的俄羅斯的疫苗，這樣就告訴你知何來對於需求依賴北京的想法有多麼排斥。在這個之前，大眾期望印尼能夠在東盟和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的磋商之中起到主導的作用，但是隨著印尼國內新冠疫情的爆發，就是在過去10日該國的病例從不到2萬的例子增長到20萬例，地緣政治被放在一邊了，尋找有效疫苗已經成為了最重要的任務。帕拉馬迪耶納大學外交學院院長西斯卡巴巴旺寧迪亞斯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他又補充說印尼政府和媒體似乎都對中國的疫苗採取比較歡迎的觀望的態度。他說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傳媒似乎都更加聚焦在中國疫苗具體在哪個時候能夠研製成功並且投入使用。西斯卡又說中國亦都希望通過將疫苗輸出到東南亞國家而佔據未來的疫苗生產線。菲律賓方面，該國總統杜特爾特由於對疫情處理不利而在國內飽受批評，他在7月發表全國電視講話的時候表示已經請求習近平優先考慮將疫苗分享給菲律賓，同時他說不會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和中國衝突。杜特爾特又表示中國說對西菲律賓海擁有主權，菲律賓亦都表明擁有主權，但是中國有武器菲律賓沒有，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波林又說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得出來，獲取中國疫苗是要有地緣政治方面的代價的。他認為中國外交官不會去說你們要支持中國的立場來換取疫苗，但是期待值就是這樣，如果你想要優先獲得疫苗，這樣你就必須不能夠踩到中國的紅線，而南中國海就是其中之一。緬甸亦都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國家，緬甸即將在今年11月舉行大選，中國希望目前的執政黨國務資政昂山素姬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能夠勝出。緬甸活動人士智庫坦帕迪巴研究所所長任佐溫說，這屆政府和中國的關係良好，包括中緬經濟走廊這些項目都基本落實，中國希望繼續擴大中國在緬甸的影響力。任佐溫又說一個成功的疫苗只會加強這一層的關係，但是他補充說大部分民眾對於中國疫苗和中國提供疫苗的動機都充滿不信任，同時緬甸會為疫苗優先使用權付出代價，這些包括進一步擴大和中國的經濟往來。所有領跑的中國製藥企業都擁有自己的製藥設施，各有的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每年能夠生產2億隻疫苗，目前北京並沒有公布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的細節。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肯定了中國願意和其他國家分享疫苗的做法，但是他說中國高度的疫苗外交是有風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印度一支神秘鲜为人知的藏人部队在沉寂了58年之后，由于一次意外事件浮现在世人面前。在印度的西藏活动人士说，希望有朝一日这种主要由藏人组成的军队能够为流亡的藏人重返西藏而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8月29号夜晚，一支军队在印控克什米尔东南部拉达克地区班公湖南岸执行巡逻任务。队伍行进途中，连长丹增尼马在一声爆炸中身亡，另一名突击队员丹增洛登身受重伤，被送医救治。触发爆炸的是一颗1962年印度军队埋置的地雷。观察人士说，如果这一支队伍的军人由印度人组成，这一次意外伤亡事件可能会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这支特种边境部队除高级指挥官外，绝大部分由流亡印度的藏人组成，而且事发之前一直鲜为人知，因此引发了外界的很大兴趣。1962年10月20号，亚洲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此前印度方面所信中共的承诺，认为两国不会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因此对战争毫无准备，被解放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旅美的当代西藏历史学家李光林说，印度的军队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士兵，其中有相当多的是锡克人，大部分是从平原来的，完全不适应高海拔地区有关。据李光林介绍，当时的尼克鲁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这一次战争后，印度方面意识到中印边境是高原地区，对军人的体能有特别的要求，而主要生活在平原的印度锡克人士兵很难适应高原气候，只有经过训练的山地部队能够胜任。因此印度总理尼克鲁听从其情报负责人马利克的建议，在11月14号他生日那一日，组建了一支从人员到任务非常特殊而且行动神秘的队伍，为印中再度爆发战争时在中国境内执行秘密任务做准备。这一支特种边境部队主要招募跟随第14世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离到印度的流亡藏人及其后代。这些藏人早早辈辈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上行走，如履平地。李光林表示，一些曾经在中国出逃的藏人在谈到他们当年逃离的经历时对他说，在越境时遇到解放军，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走，解放军就没办法再追击。这一支主要由藏人以及一些同样适应高海拔气候讲尼泊尔语的国尔喀人组成的秘密部队，被作为印度的精英部队，名义上隶属印度陆军，但实际上直接对印度总理和内阁负责，早期由印度情报局指挥，现在由印度调查分析局指挥，其大本营设在北阿坎德邦的巴克拉塔，距离拉达克近700公里。这一支特种部队的首任指挥官是苏扬辛格乌班少将，他曾经是印度军队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二战期间出征欧洲时指挥过番号为22的山地师，获得过英印陆军的十字勋章。因此这一支特种边境部队被命名为建制22或22部队。这一支部队虽然不是印度军队的一部分，但军衔与印度陆军军衔有同等地位。由于该部队的军人都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特种作战人员，以往曾经被派遣执行特殊的作战任务。印度达兰萨拉的活动人士和作家丹增专珠说，在1962年印中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招募藏人成立特种部队，利用他们独特的身体素质和中国作战。丹增专珠说，当时主要的目的就是跨境和中国解放军作战，这些藏人组成的部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训练，亦都从中情局那一度获得武器装备。丹增专珠说， CIA 对这一支特种边境部队的作用在1971年发生了变化，但是 呢一次特种边境部队 SFF 嘅藏人仍然接受训练，为有朝一日同中国作战做准备。佢话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派遣 SFF 参与各种重要嘅军事行动。喺过去近六十年中，呢一支以藏人为主嘅印度特种边境部队，曾参加咗1971年印度对巴基斯坦嘅战争，以及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喺对巴基斯坦嘅作战中，该部队被空运渗透到敌后，摧毁巴基斯坦军队嘅通讯线路。喺1999年嘅喀吉尔战争中 ，SFF 从入侵嘅巴基斯坦军人手中夺回咗老虎山，为印度赢得咗战争嘅胜利。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虽然有历史矛盾，但依然迈出了勇敢的步骤，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经过美国的斡旋，两国9月4号签署协议，敲定了就广泛经济议题展开合作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字仪式上说，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和科索沃总理霍蒂决定两国进行合作，增加了地区和世界的安全。特朗普说，经过长年的暴力和悲剧以及多年失败的谈判，他领导的政府提出了离合鸿沟的新方法，两国通过聚焦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得以实现重大突破。特朗普为两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就此达成协议感到非常自豪，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民亦都对他们感到非常自豪，这个是历史性的。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期解体，以及随后爆发巴尔干战争之后，科索沃脱离了塞尔维亚，并在2008年宣布独立。塞尔维亚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在过去20年中，西方国家努力斡旋，试图让两国达成一项全面的政治正常化协议，却未能如愿。特朗普总统的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事务特使格雷内尔表示，特朗普总统决心打破僵局。格雷内尔说，特朗普总统从一开始就在做的事情是给我们向他们展示如何开发经济，如何发展产业，我们现在就这样做，给我们想出首先发展经济的办法，给我们看看集中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是否能够化解政治难题，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的经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展现双方合作的切实好处。这项历史性的协议同时开放边境口岸，并鼓励塞尔维亚与科索沃承认彼此的学历和执照。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还参加了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和平运动。科索沃和以色列同意实现邦交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塞尔维亚已经承诺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个都是欧洲和中东国家之间加强关系的关键举措。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承认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对历史问题存在根深蒂固的感情问题，但他预计两国会有更为光明的未来。他认为他们会有好好的关系，经济合作会使他们走到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